大家好，我是兔姐。你即将收听到的这期节目呢，其实录制于去年秋天。嘉宾施文倩在去年4月的时候开启了她的环球旅居，但那个时候国内的状况想必大家还都记忆犹新，所以当我们讨论自由流动、讨论身份认同，放在当时的语境里会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这期节目录制了2次。两次都出现了部分录音没有收进去而重新补录的状况，所以节目就此搁置了。不过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时间，时移世易，我们恢复了和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再次拿起护照去境外旅行，自由流动的状态又回来了。所以我在想，这期节目也可以放上来了。因为是去年录制的，加上后期补录的一些技术原因，所以个别地方听上去有点像跳帧，大家多多包涵。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世界的异乡人》，我是兔姐。今天来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施文倩。文倩其实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但当我认识她之后，发现她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非比寻常，是一个从容穿梭在两岸三地的文化的人。我知道的另一个有类似经历的人是梁文道。文倩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倩。然后刚刚兔姐提到了梁文道道长，太抬爱了，我非常的喜欢他。
你跟大家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做了一个特别酷的事情？
哦，是，我是在今年的4月下旬开启了年轻时的一个小梦想还是大梦想，就环球旅行，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然后在刚刚的9月底，然后完成。其实也没有完成，就是游历了5个月回到香港。
文倩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吗？
哦，是的，我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我的小学2年级去了台湾读书，然后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在香港，之后留下来工作。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有15年的时间大部分都在香港，但是在工作的期间一般有放假，如果是小假期的话，有3天我都会回去台湾，因为当时穿梭都非常方便嘛。我们说像入那个厨房一样，就1.5小时，甚至不用1个半小时的飞行就到了台湾。
那文倩是在福建出生，在台湾成长，又在香港读书和工作，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也曾经很思索了很久，也有困扰的一个问题。在2019年之前呢，我的内心和思想上仍然还是台湾人，因为我年少的这个成长期呀、情怀呀，都生长在台北，对未来的一个退休计划也是会回去台湾。但是后面在香港经历了这将近3年的疫情，还有之前的社会动荡，就一座城市的人，他们困在一起，或是一起的同甘共苦，共同经历了一些特别的时刻啊、事件啊，他会慢慢的累积出一种革命的情感，或者是特殊的感情。而且今年年初我要进行环球旅行，所以我就在香港当地办了个特区的护照，就比我原来的台湾护照它相对会更便利一些。所以在法律的身份上呢，也真正的就是一个香港人。对，虽然我在好几年前，其实疫情之前我已经拿到了香港的3颗星的就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嘛，但是当你在海外用你这个护照去旅行的时候，他这个身份上的那个变化，还有在对你的心理还是有产生影响的。突然间可能我这个疑问啊，或是思想，有的东西你到久了就累积着，你真的不知道它在哪一刻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就是印象十分深刻，在那一场的会议上，我就很清晰说，也其实也算是拿起了我年少的一个世界公民的概念。因为我们成长在80年代后，然后当时成长2000年的时候，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啊，或是我们要开启就是北京奥运，就是在迎接 就是跟世界接轨，甚至向世界开放拥抱，是一个很快速或是很热情的态度去迎接。当时我成长的浪潮就是一个外贸的浪潮，是一个世界公民的浪潮，所以我又把这一个概念找回来了，然后就套在自己身上。
嗯，我觉得你提到这个世界公民的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我在欧洲生活，我也会遇到一些欧洲人，然后他们会把自己定义成世界公民，那是因为你知道欧洲它有很多很多国家，然后我认识到的一些欧洲人，可能他们的父母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呢，他们自己本身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就不会简单的会把自己定义成我是来自父母那个国家的人，或者是我是来自我出生地这个国家的人。再加上他们很多欧洲人之间的这个流动又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年轻的学生之间很多都会参加那个 Erasmus， 就是一个留学的一个项目，就是你上了很多大学，他都会加入这个 Erasmus， 然后就是说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去其他国家的大学去交换。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这个身份认同其实是更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虽然说我已经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的时间，但反而是这些这么多年的这个海外生活的经历，反而让我对我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加强了。我曾经选过一个关于移民研究的课，然后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之一呢，他是研究文化心理学的，他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在英国念书，后面去美国做研究。然后他在课上有一次就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就是说他离开了德国之后，然后在美国找到自己这种是德国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其实像我来讲，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想说就是有太多关于这个 identity 身份认同方面的疑问，但是到我出国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反倒是因为这个距离让我更想要去找一些和自己原来文化当中的连接，然后更懂得去欣赏自己的文化的美。然后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外国的东西好像是更洋气一些的，更有趣一些，更有吸引力一些，但是随着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增长，再加上自己年龄的增长，反而更想要去欣赏，也更懂得去欣赏自己文化当中的美。
嗯，是的，毕竟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一块土地，你跟家人啊，就我们就最小的时候，父母是我们的身教嘛，所以还有你家族的一些文化啊，或是留下来一些东西，这些潜移默化，其实一定是深深的扎在我们的身上，或是你的思想里面，而我们不自知的，是会这样子。所以我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有另一个专业，是那个古汉语专业，是读《论语》跟《周易》的。然后我的很多同学，他们是退休的人士，或者是40岁之后的一些，他的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他对文化传统有兴趣，或是对老祖宗的智慧，他觉得很向往、很神秘。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那时我探索说，诶，我怎么会去读一个什么《周易》呀？而且我一直是受西方的教育，或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成长起来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潜意识里面做出的决定，然后你有的时候往回看的时候还挺有趣的。
嗯，我觉得我女儿她的身份认同也很有意思，因为她是长时间在卢森堡生活，然后在家里面我们都是说中文嘛，然后我们也会跟她讲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但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她今年5岁，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就身份认同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概念是她理解不了的。但是因为她长期生活在卢森堡，所以我记得她3岁的时候，我有问过她。然后他说我是卢森堡中国人，我说什么是卢森堡中国人，他可能就觉得 爸爸妈妈是中国人，然后我也是中国人，然后我们说中国话，但是我们又生活在卢森堡，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朴素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理解。但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很幸运的回国探亲了一次，也就是说他能够有机会和这个家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是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他就非常喜欢，然后就是从我们回来之后再问他这个问题，他就会觉得我是中国人、
wow.
就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加强了很多，然后他也会经常说想要回去，想要回国，想要回国看家里的人，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身份认同它就是一个会流动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不变的概念。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就我的朋友嘛，他也是今年因为小孩子读书，然后就全家陪着他们就游学去到了伦敦，然后他们已到中年了嘛，所以就是在适应伦敦的生活，而且欧洲就是近年它的经济啊各方面其实大家的日子都真的不是很好过，通胀啊，或是它的地铁费用啊，还有地铁罢工啊，昨天刚罢工，所以就有很多的不便利，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对啊，就是你到的时候遇到具体的问题你就会产生怀疑，但是当你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您在我们在内地或是对，然后你就又觉得距离产生美，又想象的东西，对，是这样子。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
哦，对，
你想提问我的那个问题。
哦，是因为兔姐呢也是世界的异乡人，所以我一样也很好奇您的就是心路的历程跟身份路认同感。
嗯，我给自己的播客起名叫世界的异乡人呢，是其实特别巧，有一天我在这个散步的时候，突然间就是这个名字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做一档播客，我想做一档播客的这个念头是在好几年前就有了，但是呢关于这个名字叫什么，我其实还很长时间以来我也没有想好，但是那一天散步的时候就突然间在我脑海里出现了这个名字。但我后面想想，其实出现这个世界的异乡人这个名字其实并非偶然，因为好像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自己一直就是对于这种异乡人的这种认同感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妈妈呢，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各自的家乡，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结婚，有了我。然后呢，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其实也不是他们各自的故乡，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觉得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其实就算我的故乡，因为我父母双方的家人，他们并不是说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城市。然后再加上我也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就好像你就觉得其实你更不算是一个本土人，就不算是一个当地人。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呢，它其实是一个大型能源企业所在的城市，那这个能源企业的规模非常非常的大，它就像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医院，有自己的学校，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啊，商店，一切一切的，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生活完全没有问题。我大概是到上中学的时候才是和当地人，就是当地的同学才有了更多的接触，那其实平时的生活当中就也没有过多的就是这种融合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这个企业非常大，它的员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所以说对，我觉得这一切都会让我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不是就是当地人。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当地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就是随着你的成长，然后你长大之后上大学，然后离开了那里，然后 再加上我后面去英国读书，然后后面又到法国，然后到卢森堡生活，就是你其实是不断的在离开你成长熟悉的一个环境的。那其实这种生活状态就始终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in betweener， 就是我好像也不属于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生活在我原来的成长的地方，我就是始终是在这种就是 in betweeness 的这个状态里面游走。我有的时候会很享受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好像我也不需要，我也并不想完全去融入我当下生活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啊生活，但我也没有办法真正回到我所谓的故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吧，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 in betweenness 它其实不仅仅影响到我对于这个故乡的认同感，它也会影响到我做事情的一个心态，就是你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在一个地方就是真正能长期的扎根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扎根下去，所以它也会影响到你做事情的规划，你觉得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长期的规划，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完全的扎根在这儿，然后要做什么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我可能过几年之后我又会离开，所以它就是一个经常变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会影响到我的处事还有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确实是，但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哦，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现象啊，或是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然后再穿透这些，看到内在它的本质。因为我最近就是承认了生命的一个状态就是流动的，就像我们身份的流动，或是我们人身体的流动。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你 settle。就是你 settle 有他 settle 的好一个安定，但是呢又可能看人的性格吧，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暂时还不能够安定，就是 settle 在一个地方，甚至在这里买房子我都不敢去承担这个房子的重量。那有的时候又喜欢就是对，就喜欢流动新鲜感。
对，
但是年有家庭又不一样，毕竟对
对，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对故乡的概念不清晰，但是呢好像就总觉得自己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什么人。当然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说我是中国人，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又长期不生活在中国，然后呢你即使在中国你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生土长的人，然后现在又不在中国，就是这种长期的这种观念上面的拉扯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去做跨文化研究，以及为什么会想去做一个和跨文化以及这个乡愁和这种 in betweenness 之间相关的这么一个播客。我觉得其实这不并非是偶然的。
是，我想起了在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传统学习上的一些概念灌输的，比如说我们会有你开始就是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然后到可能我们以后年老之后会有一个就是落叶归根，那如果在这中间呢它也是相对流动的。然后论语孔子他有一句话就是说父母在不远游，但他还有最很重要的一句就是游必
有
方，
有必有方，
就对，就如果你有方向有目标，就像我们年轻人你要去打拼，你为了学习为了事业你都会离开家里，父母也会欢送着你离开，就算不舍得。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就是你知道你的来处跟你的归处，那至于这中间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尽情的享受它，是流动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尽情的享受一种流动的状态，然后去选择环球旅行。
对，我就觉得比如说本来我的环球是预计是一年的嘛，而且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说万一过年的时候就香港没有开关，那我就可能不会回来，就我可能就待在新加坡过年就没有回香港，因为我就内心跟自己说，就说我再回家的话就 是没有酒店隔离的。那如果有的话，我就暂时不回来。殊不知，在9月下旬，香港政府这边就突然宣布了是零加三的隔离，就是零就是不用酒店，而且这3天呢，观察期是不用家居的，你只是不能去餐厅或者是酒吧，就人多的地方聚集，但你一样是可以去工作、读书，就是做你的事情。那你这3天只要做一下核酸检测，还有就是自己自律啊。就很自由的，所以当时我突然间，我朋友要我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可是我的计划是1年呢，那这样我才玩了5个月，但是我后来又想，其实就没有那么绝对或是固定的，就主还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想出去的时候可以出去，但是你想回来的时候休息一下也是可以回来，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以前我可能会。线路就是固执嘛，就觉得说啊，好不容易可以出去了，然后又在路上了，干嘛要突然间回来呢？或者是对，就是你主动回来跟被动回来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是，但我主动下这个决定，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拉扯的。对，人家会觉得说啊，好好的干嘛要回去啊？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疫情的这个状态下，你依然有权利选择我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然后开启你的环球旅行。然后呢，又在香港的防疫政策这个放松之后，又马上可以选择买机票回到香港。其实，你会认为这是自己拥有的某种特权吗？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选择"特权"这个词，我会有一点迟疑，因为我是觉得这算不算是你的一种 privilege？但是我觉得 privilege 这个词好像把它翻译成特权又不是非常非常的恰当，但它的确是你和可能和很多人相比，可能拥有的还是某种优先的权利吧。
是的，就是看站在哪个角度跟立场来讲，比如说我个人，可能我身在其中，我本身就拥有可能台湾或者香港的护照，所以我就不觉得它是一种特权。但是我有很多就是在内地的朋友，他就会对你今年2022你在环球旅行，他就会觉得有点很意外、很惊讶，也有一点羡慕，所以。但是在我个人的心里面，我看历史就是像护照啊，或是划分边境这个东西，它是在一战之后，就是现代之后才有的嘛，所以它就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东西，它是后天的，就是人为的思想或是各方面需要加起来的。那我个人就是活到这个年龄，我是对一些。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首先会看它是天然的或是后天的，因为天然的东西我就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是很珍贵的。那如果是后天被人加诸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是双11，那你会不会掉入这个什么狂欢节啊？就这方面我是会比较警醒的。所以在护照这方面，我也觉得说，当然就是很多人他受限于这个护照，你的签注啊，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特权，就对我来讲，因为我4月份出来的时候，我身边台湾跟香港很多朋友他们也出来了，就是比我早一点点，或是同时期，甚至在我回来9月底到现在1个多月，快1个半月了，又有身边有好几波的朋友，他们去了什么印尼巴厘岛啊，去一下泰国啊，或是日本啊，就很多的也是在 travel，所以。可能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可以理解，就是没有的人，但是我也能理解拥有的人，就他不觉得这是一份特权，而且我觉得这世界也是其实很有趣，它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像我们就是香港的，就是身份证，你在内地订房啊旅游的时候，其也是会有一些受限的。比如在那个旅游网上，你要订房，它就会大多数的90%都是仅供就是中国大陆的客，就是身份证的人才可以订。然后呢，我们要去找3星或以上的酒店，或者是那个就是国际青年旅社这一方面的可以接待外宾的资质的才可以入住。其实这在我去年的在我们。内地旅游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限制。
哦，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还完全不知道你们 还需要办理这些证件，然后才可以在，像上海啊，上就是这些城市里面来住宿。我们还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些，就是证件跟手续上面的要求。
对，就如果你不是我们中国内地的身份证的话，那你想订一些很有特色，现在年轻人都是喜欢去这种很有特色的什么民宿啊，这方面去订这，然后我们就是不可以的。但是这几年它有多了一个叫做港澳台的居住证，就是你在内地有居住了半年或以上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居住证，因为它居住证的这号码格式跟身份证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香港回国内，就是回内地是回乡证，回乡证它的格式，号码格式是跟护照是一样的。
哦，那这个证件就是会你在就是穿梭两岸，会给提供很多的方便吗？
是的，如果有回乡证是可以回去，但有一定的限制。那如果您是居住证的话，那就跟内地应该差不多了，会便利更多。
我觉得你跟我们大家讲这个信息很有意思，可能我们想象的是。你持有的一些证件可以给你在世界旅行提供哪些方面的便利，但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因为没有一些证件，所以在给旅行方面也会增加很多的手续跟就是体验上面的这个影响吧。那我知道你拿这个香港特区的这个护照是可以自由来往英国，是吗？
是的，就是有6个月的旅游期。
有6个月的旅游期。
是。
那你这次的这个环球旅行，其中很重要的一站也是去了英国，去了伦敦。
对。
但这其实是你第一次去伦敦，是吗？
是的，然后我觉得是相见恨晚呐、啊。就你，而且人家也在说香港是一个小伦敦，就人真的是一些若即若离的东西哦，就是也挺奇妙的，也挺好玩的。对，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我这是第三次去欧洲，我之前2次都是在冬天，然后这一次呢是在夏天，刚好就有一本书叫做《伦敦的夏天等你来》，就伦敦真的是一个就一欧洲的夏天嘛，就很美。它可能因为纬度，所以它的气温是相对舒适的，然后那个日照的时间，夏令时也是很长。
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啊，因为这个我生活的这几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子。然后英国，你也知道英国的天气很糟糕嘛，就是经常不是阴天就是下雨，所以说夏天它是会有比较多的那种晴朗少雨的那种天气。那么一般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到户外的草地上面去晒太阳，而且我感觉好像只要气温达到了20度，就会有人穿得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在户外的草地上面晒太阳啊什么的。在欧洲
对
夏
对，
天确实是它最美丽的季节。那么在卢森堡也是，卢森堡的夏天就会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它的这个日照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因为一旦进入9月份、10月份，它的这个日照时间变短，然后又会经常下雨，其实也是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的。但是我很
对。
意外啊，你第一次去伦敦，然后我记得之前咱们俩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讲你在伦敦会觉得很有亲切感，是因为你发现了很多，就是你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的元素也会在伦敦出现很多。
是的，就真的去了之后才知道说为什么香港人家会说是小伦敦。比如说我们从衣食住行来说，就我们的超市啊，就有很多的就是玛莎超市，就都是英国的，或者甚至就是吃那
玛
个，
莎超市就是 Marks and Spencer。
对，就香港超级的多。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你的外送服务就在内地的话就是美团啊、饿了么。然后香港也是，就是全国、全球各地的外送是很盛行的嘛。然后香港呢，它的外送是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哎，就它跟它没有内地的 美团，它有的都是英国的 Deliveroo 或者是那个 Uber Eat， 还有就是那个 Hungry Panda。 Hungry Panda 就是伦敦的，但香港叫 Food Panda， 反正也就是熊猫外送，都是一样的。而且在中环啊，就是港岛那个金融机构，然后你在吃，就是英国是冷三明治嘛，就经常那个就是大家习惯吃冷三明治，就也不是习惯，就是中午只能够将就这样子去吃。然后你在中环也是有很多家的那个 pre-arranged 的这个店，它是开的超级多，很密集，就有点像我去年去了长沙喝那个茶颜悦色，也是就是街头一角一间，街角街尾又一间，或是对面又一间，这个密集程度也有点像那个 7-11 在台湾台北也是这样子的，然后香港的这一家三明治也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它很多东西有的时候那个距离，但是有的时候就我们人类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你的运输啊，或者是现代文明啊，就是它可以伸到触及到很远的地方。
嗯，你刚才提到茶颜悦色，茶颜悦色是这几年非常火的一个长沙的奶茶品牌，然后因为这个动车高铁非常的便利嘛，就是之前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要去喝茶颜悦色，专门会去搞一个非常短途的这么一个周末游啊，就去一趟长沙，去体验一下这个茶颜悦色。
对，我去年也是专程从普陀山飞去长沙喝那个茶颜悦色，是还挺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挺相宜的。
嗯。不过你这次去伦敦，你当时说到你是四月份去伦敦嘛，然后后面你离开英国，然后还在欧洲其他国家旅行，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等于是亲身经历了几个大事件。当时你刚到伦敦没多久之后，后面还亲身体验了这个英女王当时的白金禧，是吗？白金禧的庆典，当时你人是在伦敦的。嗯，但是后面你在欧洲其他国家旅行的时候又同时收到了这个英女王去世的消息，那你身在这些重大的事件当中，你的一个亲身体会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在伦敦就是刚好参加到英女王她的登基70周年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就是我在今年出来的时候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出国了嘛，然后一下子说要出行就有点就很兴奋，又有点陌生或是小担心，所以我当时在那个选择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想找一个讲英文的地方，或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一点的，或是他的旅游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来伦敦。然后我选择伦敦之后呢，到了之后因为就是这个英文的文化，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听了很多东西，或是他的礼仪啊，各方面的一些他的天气啊，就是一些很小的很细节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之前也是有那种旅居的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会住他一个月或者半个月，这样之前在巴黎也是住了半个月，然后我就想说我到伦敦至少要住一个月，然后就在那边有做了一份 part time，然后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感受伦敦的生活。然后就刚好我的 part time 一个月做完之后，就刚好遇到了就是女王的庆典，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疫情嘛，然后英国政府这方面呢，他们也想借着女王这次的就是这件大事情隆重其事，就是做好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英国的街头啊还有你的生活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女王的元素，就是这次活动的元素在上面。对，
也让我想到当时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威廉王子大婚嘛，然后当时我人在英国上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和我同学我们还专门跑到伦敦去围观王子大婚，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白金汉宫的外面一直在等，然后在等的时候就是周围你听到周围说话的人，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大家好像都对英国王室大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所以非常有热情，然后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大的庆典，把自己打扮的就是非常的花枝招展，然后穿上很多就是印有王室成员照片啊或者是王室 logo 的这样的衣服， 就觉得大家那天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在白金汉宫外面等，后面那个这个巡游的这个车辆，以及他们皇室成员乘坐的这个车辆到达的时候，然后后面这个白金汉宫大门就打开了，然后我们就很幸运的就可以进到那个里面，可以在那个阳台下面，就是也不能说是非常近距离吧，但是也是比较近距离的，可以看到皇室的成员他们出现在这个阳台上，跟所有的人挥手致意。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这些年以来英国皇室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他们形象的一个高峰吧，就是你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英国王室，的那种就是很强大的这个象征意义，以及人们对于王室大婚这件事情的好奇认可，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一年，伦敦还发行了这个就是王子大婚特别版的这个伦敦地铁卡，当时我还专门去买了这个版本的这个伦敦地铁卡。但其实你在伦敦待过，你可能也知道哈，伦敦的这个公共交通的费用其实是挺贵的，而且当时我在英国生活的时候，它这个交通费用每年都还会涨，每年都会涨。它好像就是只有针对26岁青年人以下才会有一个相对来讲优惠的价格，但即便是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公共交通其实每年都会有涨幅。那当时女王去世的时候，你当时人是在哪个国家旅行呢？
当时呢，我是下了6月登机那一天，印有女王相片，她的报纸留着做纪念。然后上过3个月之后呢，在看着报纸那一天在整理的时候，我突然想，好像可以不用了，因为我当时也在做一个断舍离，所以我就把这张女王头像的报纸扔到了垃圾桶。但是那天晚上，就十分突然的看到了新闻，十分的难受呢，就一下子想起了这张报纸。回到了酒店之后，又赶紧从垃圾桶里捡回来，夹到了我一本无论去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一定会带在身上的周易的书里面。对，就还挺玄妙的，就真的就刚好是那一天嘞，就刚好我在小整理了下行李，然后拿出女王的相片看了又看，然后我就给她扔掉了。结果那天的傍晚，然后女王她就离开了，看到新闻。所以，对，这种感情也是很，我只能说就是对，当时想说可以扔了嘛，然后只是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
其实我觉得当时英女王去世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她其实是在那几天一直是世界很多媒体的这个头版头条，就是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嘛。但是，对于英女王去世这个事情，以及对于英国王室跟君主制的看法，但其实是，随着英女王的去世，它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出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那我记得当时这个英女王去世之后，我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在伦敦街头采访一些这个来往的行人，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些英国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很特别的感受。而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好像反映出来一种，就是代际间的巨大差异吧。可能很年轻的人，他们对于王室、对于君主制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没有很强烈的感觉，然后甚至很多人也会质疑，就是在当今的英国，这个君主制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及他们也会认为这种君主制，它是会和殖民啊，这些过往的这些历史，是就是这些不够现代的这些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随着英女王的去世，很多人就在思考， 我们还要不要去维持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但是很多人就会把英女王和英国的王室其实是分开来看待的，他们会觉得这个英女王因为她如此之长寿，她在位时间如此之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铁打的女王流水的首相嘛，就是在她在位期间已经见证了无数届这个英国首相的这个轮换了。很多人其实对于英女王她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的，甚至会把她分离于这个英国王室。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英女王就是这个国家的祖母 A grandma of the nation。 然后我记得当时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关注的一个说英法双语的一个喜剧演员，他叫 Tatty MacLeod， 然后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还 PO 了一段这个视频，就是表演一个英国民众知道英女王去世消息的这么一个反应，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他们会把这个英女王跟英国王室分开来看待，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表现出对英女王的爱戴，然后就是知道她去世这件事情不可思议的这种惋惜，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他们好像对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不以为然的。
Fuck the royal family, alright? There, I've said i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just nepotism, and you know what? They need to go.
What? The Queen's ill?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he Queen's ill? She's old, she's not ill.
She's dying. No, you can't be serious. No, why is he saying this? That's not true, right? Is it? Please tell me that's not true.
Yeah, I mean, obviously I wasn't talking about the Queen when I said I wanted to get rid of the monarchy. I was talking about, you know, other bits of the monarchy, like Prince Andrew, duh, and the others. Obviously, I don't want to get rid of the fucking Queen. She doesn't count. Everyone knows that you can be Republican and still like the Queen.
She was a nurse in the war. She's actually a socialist.
She can't die because, you know, she's the grandmother of the nation. Oh, God, we'll have Charles. Oh, no.Oh, no, no, please, please, please not Charles.
是的，您刚才用的代际这个词呢十分的精确。因为可能英国王室它的历史啊，整个系统的完整性，这个大 IP, 它是做的可以说是最好的，但是年轻人他没有身上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感。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当下，比如说去超市你买东西啊，消费它的物品价格上涨了，或是整个大环境的经济没那么旺盛，然后他又看到了可能新闻小报说英国王室他的花销有多大，或是看到一些华丽的东西，他就会感觉到一种严重的不平衡感。但如果是老一辈的人，比如说我奶奶，她在香港也是存了一大桶有女王头像的那个港币，那种硬币，就是他们可以理解那种感情，就相对的更好的去理解它，或者是就相信这个时间累积出来的。然后而且女王她走的时候嘛，大家在怀念她的时候，更多的人是看到她身上那种品质是从一而终的，就是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对英女王的评价其实是非常正面的，因为她这么多年以来，她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她对于她自己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尽责尽职的，
就她身上这种品质嘛，做事情的态度是真的很值得，我觉得不管是英国王室啊，整个英国啊，甚至是全人类，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是身体力行的一次示范。
但是我想知道，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那香港人对于英国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说到感情，我想说它是从时间的累积而来的嘛，大部分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时间呢就会追溯到这个历史， 香港是在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被英国侵占或者是殖民，它前后一共经历了156年的时间，而从1997年到回归至今呢，有25年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我最近发生在那个巴黎跟伦敦呢，就是都有一个旅居的生活的经验跟经历，在两地的体验感，这两个地方的体验感都很好，而且很有惊喜。但是伦敦给我一种是更加如鱼得水的自在自如感。
嗯，很有意思。我会想到之前我有一个印度的同学，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就会问到，因为英国有很多的印度人嘛，然后现在印度人在美国也占非常非常大的比例，而且印度人在这个很多大型的跨国企业以及科技企业，很多人都已经做到了 CEO 这样的要职，就是说他们这个群体在美国社会和在英国社会，他们的这个能见度其实是比华人这个群体我觉得还要大很多的。那再加上英国跟印度也有这种就是前殖民地和殖民国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有很多印度人也是在英国生活。但是我去问我这个印度的同学，他对于英国和美国的看法，我觉得他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他就觉得英国已经是过去式了，他觉得未来还是在美国。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好像英国曾经是就是殖民过印度，然后对英国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情感，他反而是觉得还是在美国会更加有前途一些。然后其实在我们有这个聊天的前段时间，我们就会感觉这个世界的变化就是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新的变化。虽然说我们说印度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现在印度的GDP 已经超越了英国，它是变成了一个比英国更大一点的经济体。而且这个就是在前不久英国上任的这个新首相，他也是印度裔，而且他也是信奉印度教的这么一个英国首相。
啊，是呢，而且我还记得报纸说这位新首相他的个人财富是比国王还富有的。
对，因为他的太太好像还是印度籍，并没有加入这个英国籍。而且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身家比什么国王还要多，就让我想到了，我其实之前我有查过一个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国家都是还有存在这个君主的，国王皇室啊这些。那么有人就比较了这些不同的皇室之间的这个财富程度，可能我们在这个媒体上啊经常会看到关于英国王室的新闻啊，然后英国王室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就总之英国王室好像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IP， 就是它被经营的很好，就是有很多和王室相关的新闻以及衍生出来的这些剧啊影视作品啊，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王室的存在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有人做过关于这个财富方面的统计，发现其实英国王室的这个财富拥有量其实是在很多王室之间算是比较靠后的，应该就是马上快要退出前十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也挺有意思的，好像是最富有的王室是泰国王室。
关于英国王室这个大 IP 呢，我想起了香港人将女王亲切而且又敬重的称为西桃婆，就是老板娘的意思。她这个称呼不仅是在民间，在政府的部门啊或是港英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政府公函她的抬头呢会写一句英文，就是 On Her Majesty's Service， 就是为女王陛下去服务。然后流通的货币也都是女王的头像啊。尽管回归之后有一些货币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很多香港人他仍然继续留下这些货币来珍藏。
情利，带着我先攻占西武，再杀埋街铺去黄沙。
那文倩，其实这次你去欧洲旅行，然后去过不同的国家，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你在两岸三地对这些不同地方的文化生活你都非常的熟悉，你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之间的应该说是不同吧。我想跟你聊一聊这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两岸三地的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以及有什么共同点吗？
我首先从我这15年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香港，就来聊一聊我观察到的本地青年。香港的经济在上世纪它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嘛，但到了近代它的经济就放缓了。这种放缓呢就意味着我们年轻人他就会失去了当年的热土，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才有可能，也或许不可能去追上当年他父辈的成就。然后我想我身边的年轻人挺多人都已经认清楚很清晰的这一点，而且香港80到90年代的年轻人呢，他是在很丰富的物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相对的比较不会再片面的或单一的去追求物质财富成功或者他职业生涯的上升，就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然后我下面有一个观察呢，就是我先画一个我那个圈子是在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啊，还有中大的朋友及在社区，就我身边很多的港大校友还有朋友啊，我看到就是有那种90后的香港的男生，他跟女朋友他远离了就是金融就中环的 GDP， 他去到了郊野的煤窝去居住，然后他由于热爱运动啊跟山野，就充分的利用香港丰富跟美丽的大自然那种山海的资源。因为香港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住房是很小的嘛，蜗居，然后我们就把这更多的土地都是还给了自然。所以呢那个男生他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去教3至11岁的小孩冲浪啊爬山啊爬树，或者在海边捡那种漂流木来制作秋千，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跟动物的那种鱼跟小狗同行在沙滩上，这一系列的郊游活动。这种活动它有收费的也有公益的，然后到今年已经第5年了，效果很好。然后还有另一个女生呢，她是从市区她只身搬到了离岛的平洲，她去做一种静念静心跟颂钵的音乐，就是做一种生活禅的活动。然后他本身也非常的喜欢瑜伽，他就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在这3年多呢，他做到了就是会上节目啊，然后电台的访问， TVB 的明星呢都会去他那个平洲的那个小岛来做体验，参加他的活动。最后一位是我很敬重的那个中文大学的师兄，他是在全港各地做一系列就是推广一行禅师的正念。然后一行禅师他是那个越南人嘛，但他在法国的梅村呢就是有一个修行营，然后在疫情之前他每一年都会去一次法国做培训，然后回来之后带领香港的年轻人。而台湾呢，就是台湾在上世纪也是亚洲四小龙，那它的经济环境跟香港差不多。我们坊间呢经常有一句抱怨的话，就说啊香港的工资它10年不变，但我就会在心里默默的加上一句台湾更是20年不变。然后在台湾我的点呢就是在旅行的方面，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就台湾的行脚类节目，行脚就是用你的脚去走遍全岛或是全世界。那些节目我记得记忆犹新的有冒险王啊，绕着地球跑啊，爱玩客等等，所以我就会感觉台港年轻人他的选择好像会相对的多以及丰富一点。但是在内地我就感觉到的是压力跟那种岁月深深催人老，就什么都很快的节奏，也可能叫做内卷，就好像你年过了30就到了中年， 到了35可能更是可怕的落了一个闸，也许不能考什么公务员体制啊。但其实在我从小的一个观念里面，其实你30、35岁之后，它是更加成熟跟黄金的壮年阶段啊。就是因为在台湾旅行的，就喜欢在台湾玩的孩子，我们有一张优惠的卡叫做青壮卡，就是壮年的壮。然后呢，他就是讲跟青年说，我们除了有青年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是壮年的阶段。青年就大部分会是穷游嘛，那壮年就可能会走轻奢路线的壮游派。所以我一直认知的生命阶段就是青年、壮年、中年，但是我发现内地会直接跳过壮年而步入中年。而且我记得以联合国的定义来说，45岁或之前其实都是青年，但是我们亚洲呢，亚洲他就好像把这个时间缩短了在内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让大家心里可能更没有底气吧。就啊，我年轻拼搏啊，奋斗啊，然后可能烧尽了燃料，然后就一下子步入，他就觉得定义为中年，就有种气虚的感觉，或是日暮的感觉，就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在海外或是在香港，其实40来岁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甚至是跟比青年更好的阶段。我曾经在公众号写过一篇文章，就是35岁过后是壮年，而不要着急的步入中年。然后呢，我就会收到了我深圳一位90后的学弟，他及时给了我一个反馈，他主动留言给我说，看到这篇文章他突然间就不焦虑了。然后在疫情期间，我在微博经常听花总的一个今夜连连看的直播连线节目，我有听到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他困扰的就是一些工作、爱情，甚至年纪轻轻的他们就已经考虑到了独生子女最头痛的父母养老，就都是很现实生活的问题，感觉挺单一的，也有点无聊，一点都不大像年轻人他那种张力跟无限的可能。然后在香港旁边的深圳嘛，更是一座搞钱的城市，所以我就会觉得两岸三地的年轻人还挺不同的。对海外，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很有同感。就我们年轻人这一代，我感觉就是其实这几年很在流行一个词嘛，叫内卷。内卷就是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压力真的是很大，就是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求学，我们有升学的压力，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刷题啊，然后去考试，去做卷子，为了想去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呢，到了大学之后呢，又会想要说大学毕业之后能够进一个好一点的公司单位去工作。就是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能够收到大厂的 offer， 互联网大厂的 offer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工作机会，但是相伴随的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工作压力。然后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到大城市去打拼，然后在大城市这个房租啊、生活成本啊各方面也都很高。就是尤其这几年这整个的大环境都不太好，再加上全球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生活品质其实是在下降的，是越来越不好的。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些，我很有同感，我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他们下了班之后回去可能会有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哭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就是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各方面比较大。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说你去看这个花总的这个直播间，你又看到就是年轻人他们会操心自己父母养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就是香港跟台湾的年轻人他们不会太担心这方面的，就是不会有太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香港的年轻人呢，就是如果你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更加习惯就是每月会给家用，就给家里人2-3千啊，或是按照你收入去给 小几千表达一下心意给父母的这样赡养，但至于到养老呢，就没有想到那么远嘞。可能是因为港台医疗方面比较完整一点吧，比如说像在香港，我们大家看普通科就是50块一次，它里面包括了所有的药，但内地这应该也是就小病大家都不怕嘛，最怕的就是突然间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疾病方面的有点措手不及，然后经济方面有很沉重的负担。那台湾就更好了，它是社会的保险制，就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就是因为香港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公立医院的嘛，还有私立医院的，私立医院它的服务啊仪器各方面会更好，但它这个费用是不算在政府的公立体系的价格，然后私立医院可能你要付昂贵的价格，或是你去保险可以 cancel， 但是台湾它的这个全民健保就是它包括了公立跟私家的医院全部都是可以去那个 cancel 的，所以大家就会有保障，也不会去担心那些意外。
也就是说在香港和台湾的话，它的这个就医所需要的这个各方面的成本并没有这么难以承受，是吗？
是的。
我发现当时我在出国之前，我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啊，外国人他们之间都很独立啊，外国人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很独立啊，你到18岁以后你的父母就不再管你了，然后你就要完全靠自己，你甚至自己的学费可能都要靠自己打工挣。但其实我到了国外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并没有说像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信息说的那种，就是你18岁之后你的父母就会跟你切割的比较清清楚楚。我在欧洲，我至少我知道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这边父母还是会就是会非常的支持子女，然后会非常的愿意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子女，然后甚至是说就是如果是这个子女有了孩子之后，我经常也能看到很多这些国外的父母就是在子女有了孩子之后也会过来帮助这个子女照顾小孩，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就是每天24小时都住在一起的那种，但是也是会去帮助自己的子女去带这个孙辈的。这其实是和我出国之前的认知相差蛮大的。
真的，我在听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是欧洲哪里呢？这我也没想到，我以为西方的父母跟香港一样，就是广东的，是不会带孙辈的。所以说，这世界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很多国家都有，像我知道的有法国人，然后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其实有一种说法是，意大利人就像欧洲版的中国人嘛，就是他们在家庭观念和一些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跟中国人其实还蛮多相似性的。他们也会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我女儿他们学校也有很多意大利的同学，然后可能意大利同学他们就会是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老姥爷，然后就经常就去学校去接送他们，还真的蛮普遍的。对，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么非黑即白的。我觉得其实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经历，而不是说只去听说，经历你亲眼观察到的这个现实是比较重要的。尤其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各种大事发生，我感觉我们就正在这个目睹这个历史的发生，就是很多新闻也好，很多消息也好，你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即便它是真的，那它也其实也是有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立场在的。所以说可能越是这样的时代，我们越应该去关注自己身边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抓住这个就像向彪讲的他的这个附近性，就是和你的这个附近性产生更进一步的联系。可能 会比较重要吧，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真实的你可以目睹的你可以感受到的部分是什么，而不是说只是去听说，只是看社交媒体上面传播的一些消息，因为那些东西你很难去百分百的去甄别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经过编辑的经过修改的。
嗯，真的是哎，就是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触及到那么远，反而呢其实拉到那么远呢，这就更加考验我们这种附近性，你要更加的具体，你更加的真实，就我们这个基础你的核心啊内心啊要打得好一点，这样在面对外部世界它当现在这种动荡啊。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是整个一个大环境导致的吧，就是在原来我们可能会把眼光更多的放到远方去，但是现在远方不是那么的触手可及，那我们就其实也不得不把很多的眼光放到自己的身上来，放到自己的周遭来。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就是托底，然后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些地方他们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也可以聊一聊我观察到的欧洲的年轻人。我觉得欧洲的年轻人呢，其实我们也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整个欧洲的所谓的欧洲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们说欧洲，但欧洲有这么多国家，他们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其实还是有挺大区别的。那我观察到的一些卢森堡本地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的自在从容一些，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个年轻人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竞争意识，有这么压力这么大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他们就是比较 laid back 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很多人可能会做着一个半职工作或者是只是一个临时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这样也不错，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享受生活啊，我可以去旅行啊，或者我可以去学一个什么东西。还有的人就是自己可能找到的不是一个 permanent contract， 就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只是一个临时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快要到期的时候他们也不是说特别焦虑，然后我要再去找一些别的工作，我这个工作结束了之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焦虑的这么一个心态吧。但是呢如果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年轻人，我觉得又不完全这么从容，就有的时候早上通勤的时候我去坐公交车，然后到了一站就会发现这一站的这个公交车上面几乎全部都是年轻人，然后这个年轻人他们都会在这站下车，因为这一站就是PwC 或者是德勤这样的这种四大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地嘛，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年轻人，看他们的外表应该是来自欧洲很多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都在这站下车，然后他们也就都要去开始在四大的这种比较紧张的节奏比较快的这个工作。那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来自于欧洲经济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的国家，然后呢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个状态其实又不一样。比方说我就感觉我去过一次波兰，我感觉波兰的年轻人就会显得非常的勤劳，然后在波兰很多的这些商店啊以及餐厅啊他们工作的时间都非常的长，早上很早就开门，然后晚上很晚都不关门，然后你就会看到在这些就是商店跟餐馆工作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勤劳敬业，然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英语说的也挺好的，你就会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是觉得我要很勤劳，我要去很就是非常勤奋的去工作，我可能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收入，或者是说像在匈牙利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保加利亚或者是罗马尼亚，这些也是欧洲国家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能够去卢森堡工作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很理想的选择，因为卢森堡的这个工作收入会比较高嘛，是会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做同样的工作收入要高很多的。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们也是存在挺强的竞争意识的，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稳定的工作，从而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年轻人他好像是，不管是中国年轻人好，也还是欧洲一些年轻人也好，还是说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年轻人也好，你会发现其实也会存在很多的共同点的，这个是和经济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你刚才讲到，你分享到的，你认识的一些港台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已经就是怎么讲，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可能会更多的去追求心灵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追求物质条件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兔姐刚刚的分享呢，就是让我对欧洲的年轻人，他这个各个地方的分布，还有那种性质，有了更全方位的理解。因为我当时也大概才去了5个月，而且是走走停停，没有一种相对长时间的停，就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有共同的度过啊，或是聊天。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片面跟薄弱，但是刚好有兔姐就是帮忙在这方面呢更加的深。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就是这种年龄的焦虑是非常强的，当然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带来的一个问题，让我们产生这种很强的年龄焦虑。但我觉得在国外生活的话，其实这种年龄焦虑就没有这么强了。然后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出现年长的、经验丰富的、工作能力非常强的这些女性的这个模范。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实实在在的做出了这些成绩，看到他们在他们的年纪依然能够做出很多的成就，对我来讲是激励性很强的。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在看的一个美剧叫《傲骨之战》嘛，这个《傲骨之战》是《傲骨贤妻》的这个一个续篇，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 Diane Lockhart， 她是女二，但是呢她在这个《傲骨之战》里面就算是女一，但是她是一个贯穿了这两部剧前前后有13年的这么一个角色。我就非常喜欢这么一个角色，因为她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50多岁的这么一个律师，年长的女性，也是一个高知的女性，然后她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怎么去争取她在职场上跟生活当中的主动权。我就会非常喜欢看到就是这样的角色出现，就是说不把人就好像是你过了50岁之后，那你就退休了，那你就该去带小孩了，那你就该去怎样怎样了。其实并不是的，你是可以拥有自己很丰富的职场生活，也是可以拥有很丰富的个人生活的。那其实扮演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他叫做Christine Baranski，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好像拿了一座艾美奖和2座托尼奖。他原来是音乐剧演员，然后这个演员今年已经70岁了，他已经70岁了。然后我就在想，天哪，如果我70岁的时候还可以像他，就是状态这么好，然后以及也可以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有可以投入的去工作，依然可以就是活跃在自己热爱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创作自己想要的这个工作和角色，我觉得那就再好不过了。
真的，我想起了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就今年香港的那个杜德伟嘛，他已经60岁了，但是他在唱跳啊还有他的精力活力这方面都非常的旺盛，就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都很羡慕，就说希望我们到60岁的时候也可以像他这样子状态这么的好。所以其实这 外在的年龄或数字呢，它只是就是外在的这个数字、
是的。
突然早起，花一周或未漫游中区，欣赏阿曼尼。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聊这么多，聊得很开心。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知道，对于文倩来说，这个世界的边界以及文化的边界，对你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的边界，世界对我来讲呢，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和必然的关系，因为我们人它是从大自然而来的。从大的概念或是框架而言，我是没有什么边界意识的。虽然说我们知道现实是有的，因为我在读我们中国经典的时候呢，我想起了就神话上有一个宇宙，它最初是混沌的，然后是盘古它来开天辟地，所以盘古它又名混沌世。它就说在传说当中呢，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混沌的，这种状态是没有这么泾渭分明的。而且在西方的圣经创世纪里面，它在记录耶和华的时候呢，也是说宇宙最初是混沌的，然后耶和华他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物质的天地啊，地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所以从东西方最早的记录来看，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宇宙本来的样子，它最初的本质，它就是混沌的或者浑然一体的，恰如它外在显现的那种球体圆融的模样。所以80后的我就是第一个专业读的是那个对外贸易，当时刚好是咱们国家加入 WTO 与世界接轨，跟向世界开放。在04年的时候呢，我的外贸实习是跟着国家的商务部去了东欧的匈牙利首都去参展，然后又在很美好的时候，我们20来岁的时候刚好是迎来了北京奥运嘛，所以从小一直接受跟认同的这个文化就是全球化一体，拥抱全世界，或者我们年轻人要做一个世界公民。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人能够申请什么样的签证，这个签证的申请其实是非常限制你对于自己行动疆域的这么一个想象的。比方说其实你看我在卢森堡，然后虽然卢森堡是这个申根区嘛，它是申根区，其实这个申根签证就是发源于卢森堡，因为申根这个就是卢森堡的一个小镇。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申根区你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但是呢如果说我想去英国，我还要再去办英国的签证，就是拿我的护照的话我还要去办英国的签证，但是呢在卢森堡又没有办法去办英国的签证，就是要必须还要跑到巴黎或者是布鲁塞尔这样比较大的城市，他们才会有这个签证处，才可以去办理你英国的签证。所以这个其实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去会限制你的这个行程规划。当你想要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会优先考虑那我去哪些地方是最便利的，我在这个程序方面我是可以花最少精力和最少成本的。所以其实我离开英国这么多年，我都还没有再回去过这个签证问题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你非回去不可的一个理由，然后就好像也没有必要说再去重新申请这个签证。然后之前有一个 base 在爱尔兰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播客的这个主理人，他就跟我讲说啊，欢迎我到爱尔兰去，他就会很羡慕我们在申根区的人，因为觉得我们在申根区，我们这些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去穿梭、自由流动嘛。那他如果想来申根区，他也还要再办这个签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签证的办理是非常限制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行动的想象的。那么在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之前有一期节目，我采访的是我亚美尼亚的那个同学 Ashkan， 他呢有亚美尼亚的护照，就是可以 免签可以到中国，可以停留180天的。然后呢，他现在又有了这个卢森堡的这个护照，那他有两本护照在手，基本上行走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不需要签证的，再加上他会说九种语言，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讲，这整个世界的边界以及文化的边界，对于他来说跟对于我来讲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嗯，对的，我想起了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也是一个80后的，就刘子超先生，他在旅游中欧跟中亚嘛，他分别写了游记，然后在其中他去中欧的时候呢，他也是高度的推崇就是欧盟能够把就是打通了各国之间的这种边境啊，这种检查，他说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当你的语言跟文化就其实它本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嘛，当它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那个边界就会消失了，正是这种流动，就是正是它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它才会让我们觉得边界其实没那么重要，对，也是那么的可贵。而且您在讲爱尔兰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了就是我伦敦的朋友，他们也是在苦恼于要办申根签证，因为孩子很多的假期，但是呢就是目前办这个签证也挺麻烦的。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们可以从伦敦去到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它是属于英国的嘛，但旁边呢就是爱尔兰联合国呢，它是属于欧盟的，也是欧盟唯一一个就是讲英文的国家，但是爱尔兰跟欧盟呢它又没有就是这种签申根的那种关系，所以他就可以从北爱尔兰去到爱尔兰，就是既去到申根国，然后是唯一一个不用办签证的。
对，我想起你之前有跟我讲过说在你的老家福建那边还有一个博物馆，是不是这个博物馆叫，
对，这个博物馆它叫闽台园，就是在泉州，因为台湾跟就两岸三地嘛，台湾跟内地呢它是我们都说它是同根同种啊，语言文化是相通的，所以呢就在泉州呢建立了一座闽台园的博物馆。而且在广东呢，我们经常说两广文化嘛，广东广西是一家，甚至大广东据我所知海南也是属于它的一部分，在以前来讲，所以说这个文化跟它的边界啊还有地理啊这些，它都是其实是不能分割却又被分割着的。在我的心里面其实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但在现实生活里对这些被分割被划分的分界线啊疆域啊，其实我是既不能理解也产生了很大的一种好奇跟探索。比如在上个月环球旅行的时候，我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首都大巴陆路过境到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或者是我一个美国的朋友，他从波兰嘛徒步登山呢，就穿越那个国境到了邻国的斯洛伐克。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没办法分割的那么泾渭分明。
所以文化跟世界的边界对于你来讲，它其实是不能被分割，但是就被分割着的。
是的，我去年在大凉山支教嘛，然后当时我以为它就在四川省，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凉山，它的部分是在云南的。然后泸沽湖呢，我们旅游的时候大部分会去云南嘛，但其实四川它也有一个泸沽湖的地方，所以在地理上它真的会给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答案。很多它是跟我们的认知啊想象啊是不大一样的。
我觉得加深对方的了解以及就是对一个地方真正的生活体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比一切从网上看到的消息也好，或者是说你想象当中的一些样子也好，你的刻板印象也好，或者说其实你的很多想象也是被塑造过的观点，我觉得真正的去体验和 和当地的人去交流，有真实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有同样的语言，我们有同根同源的文化，其实是很难去做切割的。
是的，地球它本来就是万物一体嘛，是元融全部混合在一起的，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吧。我记得房思琪有一句话，他就说这个世界上越是要寥寥分明的东西，它越是要出错。
好，谢谢文倩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这个按照惯例，我们的嘉宾要会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个他喜欢的东西。那今天文倩会跟我们推荐一个什么呢？
我会推荐我在港大学习的就是古汉语，我老师的一本周易的书，就易经，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他的智慧结晶。然后我是从读论语学习的文言文，再来去一步一步的去了解。所以因为我自己的论语老师嘛，他的使命呢，就是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使命就是推广国学文化，所以我就在心里也默默的说，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是要跟着老师去推广这件事情，学习我们自己老祖宗的智慧。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文倩的公众号，叫做鹦鹉所著2020，我会把这个公众号的信息放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今天很高兴能跟文倩聊天，好，谢谢，拜拜，我们下次见吧，拜拜。都想这一期并无惊喜，不必太传奇，任由新地随便多没禁忌。感谢您的收听，你可以在小宇宙、汽水、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 Pocket Casts 来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的异乡人自从上线以来，一直都是靠我们用爱发电。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到世界的异乡人爱发电页面来给我们发电支持，或者是到公众号不解不开门每期节目推送的页面来给我们赞赏，鼓励我们制作出更多期节目。也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SUNDAE27 进入世界的异乡人听友群，解锁更多听友专属活动和节目相关信息。凡事自在兴起。